这个罗马十四章还有守日子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第主要一句话就是什么？个人要意见坚定啊，他是这么说的：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我常有人呢就这样子把这个问题打发掉，说算了算了，不要争了，你守你的，我守我的啊，个人意见坚定就行了，是吧？那么这就把主的命令就排除在外了，就根据你的意见了，是不是啊？这已经有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看保罗讲的到底是不是安息日问题呢？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7:25，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注意这句话吧，同生呢就是没结婚的人了，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好，这句经文呢很有帮助，就解决我们这个罗马十四章，就说什么呢？没有主命令的问题上，你尽管提你的意见，根据你的意见去做，你意见坚定就行了，就这意思，看见吧？但如果有主的命令，那么我的意见、你的意见都要摔在一边，我们完全照主的命令去做，你说对不对？就这样子。可见罗马十四章所说的守日子，不包括安息日问题，因为安息日是主的命令，而且纯粹是一道命令，没有别的根据啊。你说这个天文地理你都找不出什么理由，你说能够决定哪一天是安息日，没根据，是吧？只有十条诫命圣经里的话才告诉我哪一天是我应该守的，除了圣经以外我没有别的权威，没别的根据去决定哪一天是圣日，对不对？要么是人的话，人的话根本就我们就不听的啊，因为这是一个圣日的问题，我不讲别的话，是吧？他人比如政府能够定一些法令是有关治安的或者社会秩序的，那我们应该守，但关于守日子、守圣日、拜上帝的日子，只有上帝有权吩咐我们，是吧？我们完全是根据一道命令，没有别的依据，不以人的意见为左右我们的行动，是吧？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在国外有时候碰到的，我在中国呢，有的人也会想起来的，就是所谓子午线的问题，就说现在啊，我们乘飞机啊，过太平洋，
来也不行
啊。
再说一遍子午线
是吧？因为呢，我们这个地球是圆的，地球是圆的，那么这个日子呢，总有一个起点，你从哪里算起呢？是吧？那么现在的所谓子午线呢，是很合理的啊。我解释给大家听啊，就是我们世界文明啊，有文化的地方就有这个日历，是吧？有日历的地方，那么就要决定今天是星期几，是吧？都是这样子的咯。那么这个问题始终啊没有发生什么大难处，为什么？因为世界文明一开始是在洪水以后，亚拉拉山那里，亚拉拉山，挪亚的子孙下来就到那个 两河流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那个地方，那个是人类发祥的中心，地理中心，过去一切的人类都是从那里出来的，中国也是从 中东地带伊拉克那里过来的。那么西方就是英国法国那些人呢，也是朝西走的，朝西走呢到了大西洋，所以呢世界的文明中心是中东地带，现在的巴勒斯坦，可以说耶路撒冷啊。近来有一个姐妹来问我，她这个问题呢也是合理的，她就说我现在怎么能够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星期六第七日就是上帝原来定的第七日呢，是吧？这个几千年来这个周期有没有传错了呢？那么我就对他说，没有错。怎么知道没有错？就是从挪亚一直传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还是守的原来的犹太人的安息日，如果错了他会更正，是吧？那么为什么不容易错呢？因为这个是有总是有几千人在守，起码几千人几万人上几十万人在守，几十万人都在守一个周期啊，七日一周啊，不容易错的。一个人会错，但是大多数人不会错的，是吧？所以呢耶稣守的这个安息日我们知道是原来的安息日，如果错了他会更正的。从耶稣到现在一直是有上千上万的人在守这个周期这个安息日，所以不会传错的啊，这是一点。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到了发现这个新大陆了啊，发现这个地球是圆的了，这个时候才开始要定一个子午线，就是这个日子啊什么时候开始更改。你这个船或者飞机啊从中国飞到美国去啊，那么飞机飞得很快，那么它越过一个太平洋到了那边，还要从那边再越过一个大西洋到欧洲又回来，他这么转一个圈啊，他可能是逆转也可能是顺转。地球是怎么转的你们知道吧？是朝东转的，是吧？所以太阳从东边出来了是朝东转的，所以呢就必须啊在一定的地点呢这个日期要更改啊，就说这个星期天头一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地球什么地点开始。那么这个他们国际上啊，国际有有关这个定日历的人呢、啊、他们开过这个会议的，开过会议的呢全世界啊他们就商量一个最合适的地方呢，就是在太平洋。因为呢我给你讲啊，一个人我们就拿人类啊，从亚拉拉山从挪亚那个方舟停下来的地方往东走，那么他呢一直是在星比方星期天开始走啊，那么他也不会那一天顶多走这么几百里路了，如果是步行呢一天顶多走100里路，我们还不到，是吧？那么他这个走100里路，那么他这个日期不会改变的。你飞机飞得快，你从那边飞到这里中国来，那么时间上是有差别的，可是呢日期没有差别的啊，日期还是这一天，就是这天短了一点或者长了一点，看你这个飞的方向，是吧？那么你一过了日本再朝东去，过了一个太 太平洋，到了那头了，到了美国了，再飞过去到了欧洲了，又回过来。那么你回过来，比如说用一天的时间的话，那么你星期一出去的，你回来到这儿已经星期二了，是吧？那么这个日期在什么地方更换？那么现在他们就决定在大这个大洋啊，这个太平洋啊，这个没有人的地方画一条线，理论上的画一条线。那么你飞过那个线，你看你朝什么方向啊？你朝一个方向呢，你就比方说我们现在中国，比方说我上海乘飞机开始飞，星期五上午飞到了美国，我是飞了十几个小时，我星期五飞的，星期五12点钟起飞，到了洛杉矶还是星期五12点钟，我过了那条子午线。但是我回来的时候呢，那边星期五，我到了这已经星期六了，啊，那么这个呢，有人说，那么你这个守安息日怎么办呢？那么我就说呢，守安息日很好办，怎么办？那么就说呢，你守星期天的，那么我就跟着你，你哪一天守星期天，我就提前一天守，就不会错，明白吧？因为呢，这个难处是他提出来的，一个反对安息日的人提出来，是吧？那么你没难处啊，你守星期天可有难处啊，是吧？他就傻眼了，他就无缘无故故意跟你刁难，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你不要去跟他啰嗦，你就是我就跟着你就是了，你哪一天守星期天，我提早一天守安息日，是吧？还有你的生日，你可有问题啊？你过生日不照过吗？是吧？所以呢，这个是就这么解决了。
今
天讲的我的好姐姐和小姐，过去要讲好多的小姐，干脆的。那么，这个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回到那个第三位天使啊，这个三位天使警告还是很重要。我们刚才讲了一半啊，我们现在呢还回来讲，就是这个第一道信息啊。是关系到这个审判的日期啊，审判的日期。这审判日期我们刚才说过，是牛顿最早啊定在2300日，是从457开始，就是70个7啊，70个7开始，到了1844年啊。那么我们这个安息日会发起是从1844年发起的。那么我们呢，会碰到人呢，讽刺挖苦我们，说：“嗨，你们呢，安息日会啊，你们知道怎么发起的吧？是个宗教狂，叫米勒尔啊，他到了1844年说耶稣来了，结果没来，结果没来呢。那么你们就是这么一个开端啊，你们好像不很光彩嘛。”是吧？你们是等于是一个宗教骗子了，他欺骗你们了，耶稣没来嘛，啊，我听到过人就这么讽刺你，说好像你们好像是来路不明啊，啊，不光彩啊。其实啊，正相反，这是最光彩的一面。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希望是应验了预言。上帝在启示录10章啊，就是预见到我们这一次大失望啊，而且这个大失望是在上帝的计划之中，是在启示录10章，我们就翻这个第10章给他看啊。这里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 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啊。注意啊，我们就强调这一个特点，小书卷展开的。这个展开的就暗示它原来是封闭的，是不是？那么旧约圣经里面就有一卷书是封闭的，就是但以理书。现在呢，这个小书啊，它是一个小书卷了，十二章才啊，现在展开了。正因为它展开，就发生下面的事了，看见吗？下面的事啊，有一个大呼声，大声呼喊，下面就有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不要，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咦，这里又来一个封上了，不可写。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看啊，一定有上帝的旨意在里头，是天上来的声音，约翰把他听懂了，所以他才能写啊，是吧？那上帝说不可以写，不可以写的目的是什么？不让人听懂，你听懂了不要紧啊，约翰你不要写，就叫人听不懂。为什么要造成一次大失望？这大失望，你看下面就说什么，就小书卷啊，小书卷要吃下去，是吧？我们第八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就觉得发苦了。先甜后苦是什么？大失望。这个大失望什么造成的？七雷，写不让他写，就是封闭啊。那么现在我们研究这七雷是什么，好吧？这就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十二章有一个雷声啊。十二章在二十七节，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里有雷声，看见吧？雷声也是人听不懂的声音，是吧？有人说天使给他讲话，有人说打雷了。尽管你没听懂，但耶稣说什么？这是为你们来的，啊，是为你们来的。怪谁呀、啊？你听不懂吗？难说啊，反正是为你们来的。而约翰呢，听懂了。约翰因为听懂，他就写下来，写在福音书里了。就是那么一句话：“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有再荣耀。”这一个雷声，约翰听懂了。启示录十章里，他也听懂了，就是不让他写。不让他写的目的，就是让上帝的百姓经过一次大失望。可是耶稣说，尽管你没听懂，这是为你们来的。这个很妙啊。我看啊，我们现在就 发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有意识叫他的百姓听不懂这个雷声而经受一次大失望，有目的有好处，因为是要过筛，让百姓啊过筛。因为米勒尔传出警告的时候啊，轰动全国，他们都哎呦，因为这个信息不得了，圣灵感动他们，很多人悔改。可是有的人他不是诚心真心的重生悔改，所以这个动机有两种，一个是因为爱主，而且真正希望主来而悔改，真正爱主的人；一种呢是出于惧怕，哎呦不得了，既然世界末日到了，我赶快做准备，但是没有真心的爱主。出于惧怕的人到耶稣不来了，他就怎么，他笑笑，非但笑，他说哎，我本来就不相信啊，这个人他是个骗子等等，就来这一套。但真正爱主的人他就不笑，他是哭，就那个时候就分明了谁真正爱主，谁是假的。爱主的人少数，哭的人是少数，笑的人是多数。好，上帝说笑的人你们去吧，我就保留我这一批少数的哭的人，他们因为爱我，我就把进一步的真理启示给他们。那么这些哭的人很快就在一起祷告，求主帮助他们明白为什么我们失望，我们错在什么地方。那么他们研究下来，那个2300日算没算错啊，完全对的啊，一日顶一年了 啊。那么耶路撒冷那个是70个7，这个预言很精确应验了。那么错在什么地方？错在圣所就必洁净这句话我们没搞懂，所以他们就研究什么叫圣所洁净。他们研究出来整个一个系统接近圣所的道理，这样子呢他们又开始什么进入至圣所，在至圣所看见上帝的法柜里面有上帝10条诫命，看到上帝的4条他们没守好，所以就在1844年他们就开始守这个安息日。这样子呢，这个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到了1863年就正式组织起来了。这个就是上帝的旨意，叫他的百姓啊，从这个先甜后苦大失望里面呢，就怎么样又振作起来了。他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先甜后苦的这个约翰呢，又振作起来了呢？就是10章11节的话，天使对我说，就我还是约翰呢，还是那个经过大失望的上帝的百姓，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啊。这个很好，这个再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过去是说预言的，说什么预言？耶稣再来是吧，这预言呢。好，你们虽然失望了，可是耶稣没有来不等于说他不来，他还是要来的，所以你们还是要讲耶稣再来。哦，他们就明白了，把圣所的道理研究清楚了，耶稣进入至圣所去查案审判去了，所以啊他们就有圣灵浇灌，有预言之灵的恩赐到这个教会里来，使他们呢很快啊就把这个工作展开了，一直到中国，我们现在也是 应验十章十一节的话，你要再说一遍，指着多国多方多民再说一遍。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依据，我们应该骄傲，我们不应该感到难为情啊！我们可以把十章解释给他听，就是这个是我们发起是怎么发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剩余的一点时间呢，就来研究这个洁净圣所啊，因为他说这个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施行审判等于洁净圣所，如何证明这一点啊？请看利未记，我们刚才读的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这个二十九节，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这句话就是审判，就这意思。怎么叫审判呢？就这一天呢，你要不刻苦己心，上帝就把你从民中剪除，就是你灭亡了。那么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呢，你注意啊，这个刻苦己心呢，只有上帝能知道你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吧？他们都是在跪在那里祷告啊，啊，没有吃饭了，他们都进食啊。那么，只有上帝能知道你是否真的刻苦己心。所以呢，这个就是审判日。那么我们就研究这个赎罪日，它的礼节。请看利未记十六章，这里呢，我们先看呢第六节，就是这个大祭司啊，先把赎罪祭的公牛献上，这是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注意啊，亚伦先为自己和本家赎罪，然后你看啊，第七节，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撵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撵阄归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撵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那么你注意啊，上面这也是用以赎罪，看见吧。用以赎罪呢，使得有一些人呢有错误的认识，他说两个羊都预表耶稣，